好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，下半段经文啊，它的题目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与身份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所以今天的重点呢有两个哈，就是合一与身份。合一的意思呢，合一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和这以色列人哈，在基督里面可以合一了哈，这是这一部分。那这个合一呢，是与种族哈，与种族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哈。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啊，我们是什么样的种族啊，我们是哪一国人都不重要。谢谢。所以合一的意思呢，是指说，打开吗？打开。稍微等我一下。对不起啊。这也是我们希望将来建了新堂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场地，对不对？有自己的场地的话，所有东西都可控的范围哈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啊。OK。好，今天的主题有两个哈，就一个合一和一个身份，这两个呢都跟这个种族哈是有一点关系的哈。因为合一呢是讲到说，我们不分什么样的种族，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了，这是这一部分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份。当我们合一在基督的里面，在教会里面以后呢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新的一个身份。而这个新的身份呢，是要超越我们原本的那个种族的，这非常重要的哈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们就会来看到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把今天的经文非常重要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处在美国这个世界，今天的主题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哈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哈。那我们来看，就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一节啊，从第十一节开始。你可以看到这第十一节一开始讲到什么，讲到所以，有没有？所以所以这个连接词就非常的重要了哈，它给我们一个线索啊，意思说十一节呢是在第二章里面连接了上下文啊，上文呢就是上一周的一个信息，对，上一周信息讲到什么，上周信息教导我们说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大家一起来说，救恩是怎么样，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然后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，这是上一周的信息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下文，就今天我们第二章的下半段要讲的这一部分呢，就是讲到什么，就讲到说这个救恩呢，神所设立的救恩是没有什么门槛，既然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嘛，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所以这个救恩它就是没有门槛的。所以你是哪一个种族，你是哪一国的人都不重要，你只要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你就怎么样，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啊。所以今天经文保罗所有的语气哈，从这边以后呢开始都怎么样，都是对外邦人来说的。对外邦人来说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外邦人吗？外邦人啊，先要知道外邦人就是怎么样，就是非犹太人，就非犹太人，比如说谁？比如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外邦人。那美国白人是不是外邦人？是的啊。黑人呢？印第安人呢？他们都是外邦人，所有人都是外邦人，除了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以外，我们知道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主要的就是由外邦人来组成的，当中可能有少数犹太人在他们当中， 那在使徒时代，我们知道福音是从哪边传出来的？福音从哪一个地方开始传出来的呢？从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从耶路撒冷这个市都市传出来的哈。所以呢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犹太人怎么样是最多的？然后呢，慢慢福音怎么样越传越远，越传越远。所以越远的教会呢，犹太人怎么样就越少了。然后呢，外邦人怎么样就越来越多哈。所以以弗所教会在哪里呢？以弗所教会在小亚细亚。在今天的那个土耳其那一块地方，所以离开这个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以外邦人来组成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经文所有的保罗都是对着外邦人来说的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啊，当时的一个背景。那保罗这边呢，就提醒他们说，你们本来是外邦人，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啊，没有受过割礼的。没有受过割礼啊，犹太人当时称外邦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，没有受过割礼人啊。我们要知道，这是带着有一点点种族歧视的那种词语啊。因为犹太人他们奉神的命令呢，行了割礼啊，在他们身上行割礼，所以他们男孩子一出生的时候，在第八天的时候就要受割礼这一个手术啊，也就割掉包皮。啊，这个是犹太人，这样犹太人就跟周遭的民族啊，在身体上，在肉身上怎么样就不一样了，这就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认同。我们是受割礼人，然后其他人外邦人都是不受割礼人哈。那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非常的骄傲，非常骄傲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认为外邦人就是没有受割礼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自己呢有一个非常优越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身上，啊，所以他们用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来形容那些外邦人，哈，带着歧视性的啊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复习一下哈，大概几周啊几个月以前我用过的一张投影片啊，这张投影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有没有印象？这个投影片是我在这个 Amazon 上面找到一个广告哈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个 mini 的 greenhouse 哈，也就 mini 型的一个温室啊，大家知道温室嘛哈，温室效应的温室是一个 mini 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小温室呢，它有个钉，有一些钉子可以钉在土里面，可以固定在地上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幼苗啊，可以长大，受到这个小温室的这个保护，有没有？然后幼苗就不会被这个周遭动物给怎么样给破坏了哈。所以图片四周有几个动物，有六个动物哈，六个动物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迦南七族啊，迦南七族哈，迦南七族有时候用六个来代表的哈。而里面那个幼苗呢，就像以色列人当初被神带领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啊，这个当中就是幼苗。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，前一阵子我们在谈这个，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神是通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，然后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将来有一天啊，我要带领你们进入到迦南地啊，就现在以色列现在所在那块地方。但是呢，神给他们有个警告，好，神给以色列人有个警告，他说什么？你要谨慎，不可以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哈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神为了保护这以色列这个幼小的民族啊，不被这个周遭民族给同化掉，所以他就教导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呢，不可以与迦南七族怎么样混杂，或者立约结盟啊，或者是通婚，通婚就更不用讲了，那是结盟的最高级的哈，叫通婚都不可以。这是神当年哈给这以色列一个命令，当然这是不是很好理解呢？是不是很好理解？因为我们家里有小小孩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教导他说，你不要随便跟陌生人来往，陌生人接近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他接近哈，不管是叔叔阿姨，你不认识你都不管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教导？要只等到孩子怎么样长大以后，他自己有了判断能力了哈，比较成熟了以后。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孩子要去接触外人，是不是这样？ 所以以色列人当初就是这样的光景啊，是在神教的保护之下慢慢长大起来。但是很不幸的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在这当中就培养出来一种优越感，种族优越感。他把神的这个教导扭曲成了一个什么？扭曲成对外人的一种歧视啊，外邦人的一个歧视。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说神的心意，永恒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是要等到这神的国度长大了以后，神要使用他的国度的子民呢，要把福音传向万邦的，要让整个世界的人哈都能够听到福音的哈。可惜呢，一些人那个时候还不明白神的心意哈。所以你回到这个第11节里面，就看到这所以这个连接词，现在就更加清楚了啊，更加清楚了。之前呢是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啊，这是上半段。之后我们就要保罗就开始要带领我们看到，在神的救恩里面，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种族，我们将来怎么样会被集合在一起，我们成为一个家的人哈。虽然犹太人是这么样的瞧不起你们这些外邦人，保罗语气是这样讲。虽然犹太人瞧不起你们外邦人，但是因为怎么样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有的外邦人和那些已经信主的那些犹太人，都可以怎么样合为成为一体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保罗这边呢就再一次提醒这些外邦人啊，提醒也包括就是其实对我们说话啊，这些外邦人。不只是犹太人瞧不起你们，而且你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们光景是非常非常可怜的。你看他这边怎么讲，他说是与基督无关的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，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这世上怎么样，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所以外邦人在以色列人之外是没有指望的，是没有神的。所以圣经怎么样启示我们？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巴别塔事件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巴别塔事件？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，建立巴别塔。当时全地都败坏了啊，神就在万国当中拣选谁？亚伯拉罕，拣选一个人啊，他只拣选一个人，他不拣选万国啊，他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他后裔当中，神要怎么样？要繁衍出一个救恩的民族啊，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救恩的民族，他要成为一个救恩的种子，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当时的列国怎么样？都已经败坏，都已经堕落了。所以神怎么样？神的心意什么？神的心意是重启炉灶。你既然万国都已经败坏，那我就重启炉灶，从当中拣选那么一个人出来。亚伯拉罕要怎么样作为救恩的种子啊？然后神就把那个救恩的种子，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，放在那个 mini greenhouse 啊，那个微型的那个温室里面来好好保护着啊。然后在这个种子还没有长大以前呢，外邦人基本上怎么样是没有指望的。在这种子还没有长大以前，外邦人是没有指望的。他们与这个造物主是完全脱节的，活在这世界上面就是我行我素的，也没有救恩，不像我们现在啊。我们这些外邦人很可怜，在没有信主以前没有救恩，那么就是意思说，我们不管在世界上面有多成功，有多少人去尊敬你，或者你有多有钱啊，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最终结局怎么样，都是通向到永恒的灭亡的。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光景，保罗要提醒的啊。但是现在呢，13、14节这边讲到，现在呢，以色列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种子呢，从那个 mini greenhouse 里面长大了起来，长大了起来，最后成长了。所以新旧约我们知道是从谁写出来的？是从以色列人写出来的。救恩从谁出来的呢？也是从以色列人出来，对不对？耶稣是从他们当中诞生出来的，所以这救恩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成的了哈。所以这个种子怎么样？最后在耶稣来的时候就完全长大了起来，然后呢， 神主耶稣呢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救恩哈。这救恩的种子一旦长大起来，它要成为一个大树，它要成怎么样？它接纳普世天下的这所有的外邦人，这样直到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才完成了神那个心意，原本那个心意，就是要拯救那个堕落的万国，有没有？本来在巴别塔事件当中那个堕落的万国，啊，这个时候神的救恩种长大了起来，来开始怎么样？神整借着这个种子传，把福音传给万邦，让我们这些外邦都能够得救哈。所以外邦人这个时候就不再是怎么样，是远离神的人，而是能够与神亲近的，与神亲近。这篇经文讲的是怎么亲近的呢？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怎么亲近的？
靠神的
血，依靠耶稣的血。依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我们可以亲近了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即使是犹太人瞧不起那些外邦人，但是外邦人都可以怎么样？因为信主的缘故，因为信耶稣的缘故，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与神亲近了。这是这边讲的。所以救恩呢，我们要在这边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说救恩的伟大。它不只是让我们跟这位神建立了一个垂直的关系，而且它也让我们呢信徒之间彼此呢也有个平行的关系被建立起来。我们是怎么样彼此和睦了？彼此和睦，外邦人和这以色和这个犹太人彼此和睦哈。保罗原来意思说这两种人类，好，这两种族类呢，他们两下合而为一。两下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两下？两下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呢外邦人，这两下就可以合而为一。所以既然连这么敌对的这两下，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当初真是把外邦人看过猪狗不如的，非常歧视着外邦人的，但是连这样子两种族类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族类，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什么样背景，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怎么样？都可以合一。我们都可以因为信耶稣的缘故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之间就变成什么了？就变成弟兄姐妹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成为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本乎恩，因着信嘛。我们在圣灵里面被神来重生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大家都是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彼此之间呢就怎么样，就是弟兄姐妹啊。这是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，现在开始有了一个属灵的一种新的一种属灵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呢是要超越我们原本的那个血缘关系啊。所以打一个比方啊，在我岳父他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他经常他就有一个困惑，有个疑问，他就在问说，奇怪，如果他一旦信主了以后，那我这个女婿就变成他的什么兄弟了，他不理解。啊，那个师母呢就变成什么他的什么，变成他姐妹了。他说这不对不对，很奇怪啊，他不能接受，当时是不能接受啊。所以的确如此啊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有一个新的血缘关系怎么样产生的？所以我们不只是怎么样，不只是跟神啊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垂直的关系。而且我们彼此之间呢，也开始有个平行的关系啊，没有什么什么你是牧师，我是平信徒啊，这些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这些，大家都是怎么样，都是兄弟姐妹啊。虽然我们的职分可能会有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地位是一样的，都是神的儿女啊，这是一个平行的关系的哈。那我在这边想要多一点提醒哈，就是在教会里面不信主的人。那些慕道朋友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？是还是不是？我真的巴不得，我真的想要称呼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很亲切嘛，称呼弟兄姐妹是非常亲切的。是的啊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圣经怎么教导我们？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是因为信主的关系，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才产生了一种新的那种弟兄姐妹关系。所以当我们称呼弟兄姐妹的时候，那绝对不是为了只是亲切而已啊， 虽然当时他觉得很亲切，对不对？但他真正原因是什么？真正原因是反映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哈。那保罗在这边继续讲到说，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中间的墙已经隔断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中间的墙已经隔断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耶稣的时代啊，在耶稣在的时候，那圣殿还在。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圣殿都还在的啊，还在那里。圣殿里面呢有两个非常特别的区域啊，一个叫做外邦人院，是外邦人去的啊。更里面还有个区域呢，是只有犹太人怎么样才可以进去的。然后，所以在外邦人院和犹太人可以进去的这两个区域中间是什么？就是隔断的墙。有个隔断墙在那里，上面呢还要贴上一个告示啊，说所有的外邦人，所有外邦人如果敢于擅闯这道墙的呢，都要怎么样？如果发生死亡的时候，要自行负责。有个很严厉的公告，公告在那里。所以，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域是不一样，中间有隔断的墙哈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，非常美丽的图画什么？那个本来隔断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个中间的墙呢，在神的角度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来复活以后呢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那个墙已经怎么样，已经被拆毁了，已经被拆毁。因为今天不管是犹太人也好，不管是这个外邦人也好，只要信耶稣的就已经怎么样，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和睦了，中间那个墙已经不在了，已经被拆毁了。神使两下合而为一，两下指的就是外邦人、犹太人，两下合而为一，中间没有那个隔断的墙，没有那个隔断墙。所以 有没有像什么？有点像当年苏联解体。我知道苏联解体的时候，我们当中可能都还是在初中生啊，还更小的都有啊。苏联解体的时候，在德国柏林，是不是有东柏林、西柏林？中间怎么样？就有一段墙，就有 一道墙隔绝了两边 的人民。但是那一段墙后来怎么样？被拆毁了，然后呢就倒塌了，两边人民就怎么样？就走在一起。德国就是在那个时候统一了啊。那是哪一年发生的？大家知道吗？跟六四事件同一年。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情，一个是六四，一个就是东西德的和统一啊。那道墙怎么样被拆开了啊？所以这边大家给有一个印象，中间隔断的墙指的是怎么样？指的圣殿当中那根墙。从神的角度来讲，已经被怎么样？已经被拆毁了啊！因为后来的圣殿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墙啊，不但要这个墙要拆毁，神拆毁的非常彻底。神要拆毁什么？神甚至要拆毁整个圣殿呢、啊。神要拆毁整个圣殿呢、啊，因为那个圣殿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骄傲，成为他们的偶像，后来甚至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，啊，买卖的地方。神都耶稣在世的时候都预言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了。这保罗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保罗知道，知道这圣殿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啊，已经变成这个。变成以色列人的偶像，所以最后呢，果然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，七十年，就是主耶稣过世以后，大概四十年左右的时候呢，神就借着罗马帝国的手，把这个怎么样，把这圣殿整个把它拆毁了，拆的怎么样，一块石头都不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，拆的这么样彻底，因为它已经成为以色列偶像。后来呢，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哪里没有拆啊？西墙啊，西墙就哭墙，哭墙没有被拆，没有还在。今天去的时候，去耶路撒冷还可以看得到啊。待会在最后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也还可以看到说，从保罗的角度来讲，神的焦点已经不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，神的焦点在普世的教会，普世的教会要成为新的一个圣殿。全新的一个圣殿，神是在居住在这个圣殿里面的，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旧的那个物质的圣殿。 我们就是神的圣殿，神是居住在我们当中的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保罗继续描述哈这种和睦，这个和睦是完完全全超越旧约启示的，是在新约里面才有的。这个和睦是非常高的哈，在这第十五、第十六节这边，保罗提到说，耶稣借着自己的身体啊，借着自己身体，指的说他在他的这个肉身啊，在地上的这个服侍啊，这33年的这个肉身的服侍呢，他拆毁了怎么样？旧约所制造那个隔阂，旧约的确制造隔阂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mini greenhouse 怎么样？啊 ，mini greenhouse 就是那个微型的那个啊温室啊，来保护，本来是要保护以色列人的那个温室呢，神要把它给拆毁掉哈。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规定啊，以色列人要学会怎么样分辨不洁净的还有洁净的。所以外邦人是属于不洁净的，是需要与他们分别为圣的。所以犹太人绝对不可以跟他们立结盟的，不能跟他们立约的，不能跟他们结婚的啊。但是现在因为耶稣的救恩的完成了以后呢，那个温室的保护呢就要被拿掉，要重新开始有新的做法啊，新的做法。神呢，神的子民呢，还是哈，今天教会啊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还是要分别为圣。但是是用一种新的方法，而不是用根据种族来的，不是因为根据那个种族来的，因为呢，耶稣已经把两下都拆，两下怎么样？借着他的身，借着他的工作，成为一个新人，成为一个新人，成为一个新人，两下怎么样？两下指的什么？外邦人、以色列人的，成为什么？一个新人，不是成为好几个新人，成为一个新人啊，指的什么样？指的就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啊，基督为头嘛。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啊，是成为一个新人啊，不是好几个新人，是一个新人。大家仔细想想看，这重不重要？成为一个新人。今天开始，我现在往下讲，就要讲身份的问题了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成为一个新人，换句话说。在这个新的群体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是一个新人，而不是混血儿，不是混血儿，不是说有一半的犹太的传统，然后另外一半是外邦人的传统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那叫混合，不是。神在这边做的心意怎么样？是要得到一个新人，一个全新的人，而不是混血的，不是混血的。所以在这个新人里面呢，所有的种族认同和特征都已经消失了，都变得不重要了，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。你原来是哪一国的人已经不是很重要了，在教会里面，这本来怎么样？这就是神起初的心意。长老我刚刚说的巴别塔，神当初所拣选的列国在当时已经迅速败坏了，神当初并没有拣选哪一个民族，没有拣选说古中国、古巴比伦或者古埃及，没有，神没有拣选这些民族了，神拣选的什么啊？是一个人出来。最后呢，的确在末世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，神要造就的就是一个新人啊，造就一个新人。所有那些信仰跟从亚伯拉罕脚中的，也就是那信心的，对神有信心的那些人，都在这个一个新人里面啊。非常重要，这个新人他不是一个混血人啊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的身份的认同，我们的 identity 是什么？我们不再是怎么样？我们不再在教会里面强调我是美国人，还是我是中国人？我也不再强调我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，或者我们强调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这些都变得非常非常怎么样？非常次要。所以我们新的认同。新的怎么样 ？identity， 新的身份，我们大家怎么样？共同的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呢，在美国呢，哈，种族我们知道，在美国政治上，种族一直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些议题，重大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不管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什么样政治立场。 不管是什么样政治立场，我们最优先考虑到政治的时候呢，千万怎么样都不应该说我们要选哪一个人对华人最优先，对不对？这种选择对不对？哪一个党派对华人最好、最友善？我们是这样选的吗？当你在选这个政治立场的时候，是这样选的吗？很不幸的哈，很多人在选这个政治立场的时候呢，都是看说谁给我最多甜头，啊，谁给我最大的好处，完全是用一个利己啊、利己的原则来去选择的。那为什么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呢？那就是代表自己的身份认同出了错乱了。我们还是把我们华人的这个身份啊，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。让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不同的种族人已经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了，一个新人，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身份，那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认同，身份的认同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虽然也是华人，对不对？但华人是次要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选举上面，在美国政治上面，我们倾向一定是要根据圣经的原则，不是根据自己华人的背景。待会我们会讲更多一点这方面啊。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，告诉这些外邦人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到这福音呢，要传给远处的人，还有近处的人，远处的人还有近处的人。这一节你可以看不出来他的主持哈，是谁在传福音啊？这边看得出来吗？谁在传福音？看不出来啊，这边没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根据上文哈，刚刚好几节这样下来，这个主持是谁呢？这主持就是主耶稣，是主耶稣传福音给近处的人，也给远处的人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说，交代给他们任务，就是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见证，有没有？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慢慢走到犹太全地，再走一点就撒玛利亚，再远一点就是要直到地极，甚至命令要让福音借着门徒怎么样，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向四面八方，先是近处的人，然后呢才是远处的人啊。近处的大部分都是犹太人，远处的呢指的什么？就是指外邦人。福音是这样传开来的。所以罗马书才会有一句话说，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指当时的外邦人啊，当时都是希腊人啊。所以福音是慢慢往外面传开来的啊。所以这边这一节呢哈，就我这边就做个解释哈，我们下一周开始。下一周开始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整整十一月份呢，我们的讲台信息就宣教，就宣教。这个宣教的这个一个月的信息非常切合啊，就是这一段经文接下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暂停一下以弗所书，我们要讲到宣教，福音就是怎么样？福音是先传给近处的人，然后慢慢要传给远处的人啊。所以让我们祷告，在十一月份呢。教会能够得到激励，配合这以弗所书，看到说神的心意呢，就是要在全地建立这样的教会，要把福音带给不同背景的人啊的人啊，使得两下合为一啊，两下合为。在保罗那个时代呢，在保罗那个时代很单纯，这两下啊，就是外邦人还有以色列人啊，还有这个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啊，那到我们这个时代呢，这两下我们更多的不同背景人，更多人要被带到这个一个身体里面来啊。保罗继续讲下去，他说我们两下啊，指的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呢，是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的面前。所以你想到什么？你想到三位一体，对不对？保罗又再一次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谈到，讲到隐含出来这个三位一体，这就是三位一体嘛？他指的是什么？他指的是谁？ 指着主耶稣啊，指着主耶稣啊，被一个圣灵来感动，然后大家来到父的面前啊，来到父的面前。这里强调的哈，他强调并不是我个人来到父的面前，不是我个人来到父面前，而是两下，也就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，所有种族的人都一起怎么样来到父的面前。然后呢，他继续讲说，保罗继续提醒这以弗所说，他们不管是怎么样，犹太人，不管是外邦人也好，犹太人，他们同合而为一，他们是一个同一国的人，没有分种族的区分哈。事实上，在神的家里面所建立的这个全新关系，是超越一切旧有的关系的。保罗除了教导我们要合一以外啊，他合一以外，而且他更教导的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。身份跟认同，我们是一个同一个国的人，他这样讲，同一个国的人。我们本来不信主以前，我们各国嘛，我们是这个国那个国的人，但现在是同一国的人。我们自己要在这边呢，要好好的思想啊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要好好思想，我们的信仰是否已经凌驾了我们原本的那个民族认同？你仍然是哪一国的人，或者你原来是哪一个地方的人？当你信了主以后，你有没有让信仰去凌驾了你原本那个身份认同呢？就是这里所谓的与众圣的同国的，是神家里面的人，你有没有把这个看得更重要呢？打个比方，我自己呢，我是比较支持共产党还是台湾民进党，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敏感的问题？你们要感谢你们牧师敢把他的立场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底下我要跟你们讲啊。所以大陆共产党他强调是什么？在统一哈，现在讲的统一的议题上面，大陆共产党强调什么？强调就是民主嘛，大一统，对不对？中华民族大一统，他诉诸的是一种民族主义，是一种民族情感啊。这个呢，在我小时候啊，是很，就是我小时候民族意识是很强的。那时候我也不信主啊，民族主义这个感觉是很强烈的啊。特别我的父亲呢，是从大陆过到台湾去的啊，所以我自己对这个统一当初是没有悬念的，没有什么悬念的。但是我现在基督徒，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我怎么看待这个统一的问题呢？对我来讲，统一有很大很大一个拦阻在当中，是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今天在大陆有很多的教会，他们连聚会都非常困难，有没有？连聚会都非常困难。他们当中多数都是我不认识的人，但是他们呀，是我亲爱的主里面的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，他们与我是有属灵的血缘关系的，但是他们今天正在受到政府的打压，连聚会都非常困难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怎么在这种条件之下？你说我怎么能够支持统一呢？我怎么能够让共产党要用这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台湾的教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的，当我在评断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不是那种民族情感，而是看到教会。因为我的身份，虽然我是华人，但我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我是基督徒。那么讲到民进党呢，民进党是不是好一点？他支持台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至少他不愿意被共产党统治，这好像好一点呢。你知道民进党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民主进步党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进步党？你在台湾久一，在美国久一点，你就知道，进步两个字，进步的意思就是美国这边的进步主义，叫 progressivism。 所以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它是跟美国的这个进步主义是认同的，是靠近的。所以你就毫不应该惊讶的说，台湾后来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地方，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地方。所以台湾非常非常骄傲， 非常的 proud， 然后呢是亚洲第一名，注重人权，注重人权，非常非常进步，非常进步啊！但是从我们基督徒来看是怎么回事呢？当时台湾教会都上街头啊，反对这件事情啊，我为台湾忧伤啊！民主进步党和这进步党啊，就像美国这边进步主义所做的，那是怎么样？那是人类的骄傲而已，自己 I'm number one 啊，这是人的骄傲。但是呢，在神来看，这就是羞辱。这就是羞辱啊！所以罗马书说什么？罗马书说自称为聪明的，反成为愚拙了，反成为愚拙了哈。所以关于统一这个问题，到底我要支持哪一个党呢？民进党还是共产党呢？当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。但是我至少知道，我所有的角度，我所有的观点是已经超越了我种族背景的。我不是以我自己是哪里人来评断这件事的，我是与众圣徒同国的，我是与大陆的教会同国的，与台湾的教会同国的，这个身份，这种血缘关系，属灵血缘关系更重要。所以我所效忠的第一的对象，永远都应该是神的国度，永远是神的国度。神国度的那个原则才是我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，在我选择这个党派的时候。所以这就是今天哈 Charlie Kirk 哈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。我们知道 Charlie Kirk 他虽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哈，我们甚至可能在很多的政治上的主张哈跟他是不一样的哈，都有可能。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面 ，Kirk 弟兄所主张的呢，是完全我们知道是受着他的基督信仰所引导的。不管是在堕胎的问题上面，不管在变性的问题上面，我家庭观念，他都怎么样？他都是根据圣经原则，极力在拯救美国的下一代，要挽回他们那种错误的观念的啊。他在做的事情，在我来看，他就是怎么样？把撒旦啊，在人心，在那些年轻人心里面，已经非常成功的建造起来那个坚固的营垒，你知道吗？在年轻人当中有个坚固营垒啊，要一一的去把它攻破，一一的去攻破，努力去把它攻破的哈。你知道今天拦阻这些美国这些年轻人信主的原因呢、啊，都还不是说耶稣是不是可以信的，耶稣是否可信，这个都是很次要的问题啊。今天真正拦阻他们信主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。我觉得他们的父母怎么样是非常跟他们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是怎么样，他们是非常进步革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就落后，对，讲很好，落后，我们是反动、哦、他们是怎么样多元包容，我们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狭隘排他。你知道吗？有个坚固引领在那里，他已经不跟你谈说耶稣可不可信了，这都是次要的，有个坚固营垒已经在那边了。所以感谢克尔克弟兄所做的那一份、啊、就是他努力的怎么样，努力去攻破各样的计谋，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、啊、要将年轻人的心意给怎么样夺回来，使他顺服于基督。 okay, 所以他在做的就是一个预功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说我正在跟你讲耶稣是，这才叫传福音啊！还有很多之前的那些预工啊，他在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榜样，特别这些年轻人啊，需要怎么样攻破他里面心里面坚固营垒，那些至高之事要必须要先攻破的。很不幸的啊，撒旦已经非常成功，那个营垒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啊，就像台湾进步党把台湾搞成了一个。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合法的一个地方，亚洲的光荣，台湾的光荣，对不对？那些都是怎么样，在神来看是至高之事，自己让自己了不起，那当然就瞧不起圣经的嘛，这是反动的，是落后的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要把这些年轻人里面那个至高之事，他们有很多至高之事，他们的道德，你知道他们的道德观念比你还强，只是他的道德标准跟你不一样而已，这是个问题啊！他不是觉得他不道德， 他们其实他们比你还更道德，这就是你麻烦了，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？哈，所以有查理·克克这样子为我们下一代征战，我们应该连高兴都来不及了，盼望更多人说 I'm Charlie Kirk， 在大学校园里面。哈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身份的认同，你自己的身份认同 是什么，你的 identity 是什么，非常重要。你关心的议题是自己的利益多一点呢，还是说神的国度的利益要多一点呢？你的身份认同决定了这一切。所以让我们一起记住圣经在第二章这边提醒，从前我们是怎么样，随从今世风俗的人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。如今呢，我们已经是怎么样，大家一起念，与众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怎么样全新人，需要有一个很强的那种身份认同，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两节了。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殿还在不在，应该还在，那个时候还在，但是保罗已经看到那个圣殿存在的意义已经失去了，已经失去了，以色列人把它当作偶像了，所以神的焦点也不是在那个物质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，神的焦点是一个新的属灵的一个圣殿，这个新的圣殿就是什么，就是普世的教会，已经是普世的教会，也就是刚刚第十五节那所谓的一个新人，一个新人有你我这些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种族的人，信主的人一起集合在一起，我们所组成的这个教会，这就是神的圣殿，神住在里面，神的圣灵住在当中。这个圣殿是以谁为根基的呢？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使徒代表的就是新约嘛，代表的是新约，先知呢代表是什么？就是旧约。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在圣经上面的，是在神的话语之上，在神的启示之上的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丢掉旧约？有了新约可不可以丢掉旧约？是不可以的。我们的根基怎么样？是在使徒的新约上面，也在旧约的先知上面的，他们的启示的。而且这个圣殿呢，是以谁为房角石？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 ，cornerstone 啊，房角石。房角石是一个房子中间的最旁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块石头。它是连接着整个房子不会倒塌的，保持着整个结构的。在当时，在这个耶稣的时代，每一栋房子有房角石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耶稣就是那个 cornerstone 房角石，它连接了房子的各个怎么样？各个角落都能够靠它联络整齐。很可惜，以色列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两千年都已经过去了，到现在呢，他们还在怀念圣殿，还在纪念那个被毁的那一天。所以在每年暑假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节日，有一个节日要过这个圣殿被毁 的那个节日。是一个忧伤的，全国忧伤的一天，在那一天里面，有些犹太人会祷告，会哭泣，会祷告哭泣，然后有些人会到哭墙，在西墙那边去哭，去那边祷告。这个节日呢，一过多少年了？两千年都已经过去了，有没有答案？神有没有回应他的答案？回应他的祷告呢？没有。神再也没有去建造再恢复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荣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没有跟上，没有跟上这个神的一个启示，没有跟上神的脚步。圣殿有没有荣耀？当然是荣耀的，只不过这荣耀在哪里彰显出来呢？在普世的教会，在全地的教会，在共产党国家的教会，在穆斯林国家的教会，在自由世界的这些教会里面被彰显出来的，这个就是普世的教会的荣耀。所以这一个属灵圣殿里面有外邦人，然后也有犹太人， 而且呢，中间有没有隔断的墙呢？没有隔断的墙啊。今天这个属灵圣殿，也就是这个教会啊，在全世界范围里面，一天比一天更加茁壮，越来越茁壮，一天比一天更多人加入，所以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荣美啊。我就停在这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家彼此提醒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责任是已经在这个新人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就更加的合一，我们就更加的合一，更加努力去建造，让神的这圣殿呢，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繁荣与兴盛起来。我们下一个月，我们一起，大家一起来思想，我们要怎么样把这福音传给远处的人，也传给近处的人。阿门。我就停在这边。